那这个扫罗本身来到这个地步呢，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出路了，绝路了，所以他就自己找到一个出路。撒母耳死了，大卫呢被他追杀到边郊去了，也没有在他旁边哈，所以他一个人面对敌人，他是很害怕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找一个交鬼的，就是灵媒，帮助活人去问死人的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这样的人呢，在利未记里面明明的规定说不可以有交鬼的人，不可以有，因为很容易会让魔鬼跟他牵上线。我们知道在以赛亚里面应该是五十几章那里哈，是五十章，有一句话，有一个经节，我们就不翻了哈。有个经节提到说，一个义人在黑暗中，什么叫义人？我们再定一下什么叫义人。因信称义，不是多好的人，是因为信神，相信神，然后听神的，这叫做义人哈。义人在黑暗中，会有黑暗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不要自己点火，如果你点火会把自己烧死了，这个是他的大意是这样子，你会去找一下，应该是在以赛亚第五十章那附近哈。那扫罗就在自己点火，这么一个真神的所拣选的王，到这个地步只能找一个灵媒帮他去找这个撒母耳上来啊。那他们通常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这个灵媒自己会出去讲出那个死的人的话，或者是呢会附在谁身上。可是呢这里都不是，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从头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念到第13节啊，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惊叫呼叫，因为他看到撒母耳，然后他马上就知道这个是撒母耳。我们往下面看哈，这个时候王还不晓得怎么回事，他怎么在惊叫？第十五节是不是？第十三吗？第十五、十三好，十三一起来。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好，这个是他呼叫的一个原因，他很惊讶，因为他的模式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找谁谁就上来，不是这样子的。结果还撒母耳还真的上来哈。可是他说呢，我是看到有神从地里上来。一个灵媒，一个交鬼的人对神是绝对惧怕的，因为他是属于黑暗的势力，所以他绝对是惧怕的哈。那他也马上领悟到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物，这个是扫罗王。然后扫罗还跟他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呢？然后妇人说有一个，第十四节，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这个下拜是怎么样的一个下拜呢？是一个我没路走了，你帮帮我吧，我求求你吧，是这种下拜。所以他的信仰的根基不在于那一位圣洁的神，不在于那位爱他拣选他的神，他不尊重这个神的。但是他信仰的根在哪里呢？撒母耳，你应该要为我效力，撒母耳你要帮我做事。所以现在呢他需要下拜，因为他要求他。再往下面到十五节一起来。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时候？会的，我们会有这种时候。问题是你找谁帮你指点迷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会有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但是你要找谁帮你指点迷津啊？接下来记得撒母耳跟保罗说，扫罗说过吗？他说什么样胜于什么？听命胜于献祭，这个是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精髓。我听从你的命令，顺服你的命令，把你的话听进去而且去做， 过于我拿多少礼物给神，拿多少啊这些，因为神不需要那些啊。撒母耳就再次跟他重申了，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不再是王了，神已经废弃你了，都再跟他重述一下那些话哈、啊。你的国权已经不是在你身上了，就是大卫的了哈、啊。那第十八节再来一起来，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像你这样行。在这个之前，扫罗试过祭司在用的那些求问的那些工具，你们如果往前面看就知道了哈，但是没用，神不回答他哈。好，然后再次撒母耳再次跟他说，你就是因为这样子，说已经这样了，我再跟你讲一次不是没有用的啦哈。好，听完这个呢，撒母耳呢讲了一个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哈，第十九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个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国剧里面呢，就吭吭就掉下去了，对不对？一听的话，哦呀，扫罗猛然扑倒。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哈，听到这个消息，哈，所以他还是相信这个先知说的话，对不对？他对于他的话是有信任度的，这个是个知识。但是呢，很可惜的，只有知识是没有用的，哈。如此之后呢，他就不吃不喝，很难过的，然后等着死期一样，哈。如果你看到后面往后面看的话，你就看到扫罗怎么死的，是很凄惨的，哈，死到要死不能死，还要人家帮他，哈。所以之后这个交鬼的妇人，他很害怕啦，因为没有想到竟然惹上这个又是王，然后又把神的人招上来，哈，他可能从来没想过我有这种本事的，哈，他很惊讶，哈。那这个时候他就求情，叫他不要，他就要赦免他，哈。后来他们就给扫罗吃喝。好，在这个扫罗的身上有一个关键点，哈，你们那个第三点有一个经节有没有？第三点第一个经节有吗？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有没有出来？有哈，一起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在你的讲义上面第三点的下面，历代志下有没有第十章十三节？这里很简洁，为什么扫罗会到这个下场？然后到撒母耳起来的时候，在跟他在重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重点。或许说扫罗啊，我讲什么你怎么都听不懂啊？那就他说好吧，那我再讲一次吧。神说亚玛利人要灭掉，你没有灭，这很实际的吧？哈，不管你有天大的理由，你没有听话，没有做他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他的生命、他的人生、他的历史、王位的历史已经到了尽头。什么叫做先知？什么叫做神的工人？如果他讲的话应验，就是真的。所以你可以往后面看，这个撒母耳起来讲的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一一的就实现了哈。那在我们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之前，我要请杨弟兄帮我们找了一些经节跟资料，跟我们解说一下为什么没有灭掉亚玛利人那么严重。那到最后呢，我们的结论呢就会基本上有一个，我刚才说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他的话，那有一个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离弃，扫罗没有离弃他心里面的偶像，他本来应该拜真神的，他有偶像。那么现在杨弟兄帮我们做一个对于亚玛利人的这个背景还有他的意义哈。
大家一起交流之前呢，我想我们先读这两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和哥林多前书十四节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 论到既偶像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弟兄们，这却怎么说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词，是个教训，或有启示，或有翻译，生出来的话，凡事能造就。愿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互相彼此造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分享，然后又按主让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这里上次我们讲到，就是师母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负担，那就是来，我们来念这个，我们念接下来撒母耳记十五章二节三二三节下面两段。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没有忘。你
现在
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
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悯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
并
牛羊骆驼
驴进行杀死。这些呢，为什么呢？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他有个孩子，孩子从小呢就在教会里头听主的话语，听这些。后来等这孩子长大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印象中，他得了很多这种知识，就是耶稣爱人啊，主啊，施怜悯啊，我们信主啊有永生啊，这都是美好的，这都是按照人的那个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等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他看到旧约里面有这些东西，说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尽，他就转去不去教会了，因为说这个神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跟他原来所有得到的知识，所谓属灵的知识，是完全按照他理解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不再去教会，现在的话没有。我经常为他们心中有负担啊，然后我太太的大哥，我们很多年前信主了以后，我们回大陆第一件事就是传福音给家里人，我送了圣经给他，他也很喜欢读这些哲学的东西。等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说他讲到可兰经，也讲到旧约，他说这个太残酷，新约很好。你看他，我心中一直有这种负担，当人们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在你的心中是什么？那我信了主以后，在我还没有得到这个真意之前，就像保罗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静里看花，等到见了神，有见了主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我跟随主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那我们来看这个是怎么样，这个亚玛利人是怎样阻挡这个跟以色列人征战的。那我们翻过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我们快快的念好了。
那
时亚玛利人来到庇非林，与
以色列人
征
战。
摩
西对
约
书亚
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
亚
玛利人
征
战。
明
天
我
手里要拿
着
神的杖，站在山顶
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
要将
亚
玛利的名
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就在这里，这个话你看啊，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作战。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在一个没有时空的地方，他说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作战。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也在和亚玛利人作战了，世世代代我们是神的子嗣，我们在心中呼叫天父阿爸父，我们每一天都在和亚玛利人作战，每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扫罗那个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把那些人杀尽呢？看得这个好啊，那个好啊，那个好啊，我跟踪主这么多年，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主给我们神天父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画面，那就是摩西在山顶上，他举起神的杖，神的子民就得胜。他的手如果弱了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这个时候怎么样？一边一个弟兄扶持，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珥，扶持他。这就是今天教会我们在一起的状况。当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在上面的时候，他们要有人扶持；当举起来的时候，子民就得胜；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我家庭的经历也是这样，当我们家庭高举主的时候，我们一切就顺利。那亚玛利人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在世上所阻挡神的一切东西。我们心中有多少被世上东西所羁绊，在福音书也讲到那种子的事情，现在我们就不多再讲。就是说这亚玛利人是世世代代和神的子民作战的，今天也是这样，而且激战的非常非常激烈。那时候是看得见的，敌人来了要打，他是敌人。今天呢？今天在我们生活中，你看见了敌人吗？那些敌人就是你非常非常羡慕要得到的，那这是你的敌人，因为他阻挡了你，阻挡了你享受神赐福给我们每一天的福气，那就是平安和喜乐。我就讲到这，我就分享这么些。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带领我们过好每一天。愿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跟随神。
好，谢谢杨弟兄哈。他把这个亚玛利人扫罗就败在不听神的话，灭掉亚玛利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好，把它更拉近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那如果你要知道到底亚玛利人是谁，你可以往下面看，他最后一个经节哈，创世纪三十六章十二节，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然后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这些人不是不认识神。好，你讲。
对不起，我还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生和死的事情，圣经上是讲到很多的。我现在很快的讲一下，有时间就仔细读一下罗马书。我现在就是把几个章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而且要死得很干净，因为主在你的心里，那罪就不在了，一定是不在，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当在那个当神告诉要扫罗把以
亚玛力人所有的人和牲畜和所有的都杀干净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因义而活，我们要因义而活的时候，身体就因罪而死。
嗯哼，是啊。这个补充等一下再做结论哈。现在我们回到我刚才说你看到的最后一个经节哈，那个啊，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啊，创世纪，你看到说这一些人，事实上都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包括那个新约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在井边跟一个妇人谈到，那是什么人？谁记得吗？哈，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一个马，那是其他三个票。撒玛利亚，他们是谁？他们也是跟，所以他说我的祖先在哪里拜，他们都认识这个真神了，哈，都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认识敬拜这个神的时候，这个以扫是不是从以扫从谁出来？雅各的大儿子耶，本来都是。就像扫罗是一个王，是神拣选的，是神要祝福的。可是就刚才啊，杨弟兄说的，关系到生跟死，生跟死是不模棱两可的。死你可以说啊，我就死一半吧，这样吗？还说我，你说一个人死了，代表说他有哪些还是活着吗？不是的。好，所以生死的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那当然刚才提到说啊，有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就对神有一种误解，觉得他不是慈爱吗？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啊？那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的领受，要深入到神的为我们好的那个心意里面去。我曾经讲过，非典的时候那个病毒如果不除尽的话，你不死也要死，但是神他有他的计划，他当然爱我们，他很爱我们。就像那约拿去传给尼尼微城的时候，本来神是说他们应该要受审判，应该要全部都要毁灭的，可是他们悔改了，结果全部都得救。倒是约拿怎么样？约拿就没有那个心胸了。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种哈，一种就是哎呀，你看自以为意，你看要应该要像这样子；另外一种呢？怎么样？没关系啦，哈、哦，这个都很危险，生死是很清楚的。好，那么最后我还下次还要用半堂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那个扫罗的最后一个结论。如果我够的话，半的话就一堂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哈、哦。好的，好，谢谢杨弟兄。